好，现在就好像正式进入正题，但不要小看刚才第一讲。其实第一讲呢，我是用了很多时间去思考怎么讲，否则的话呢，太快进入今天的所谓的哥林多前书呢，反而呢，你就是以为经常到就算了。其实今天我盼望是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当然就是诗经讲到日啦，对吗？需要从诗经来讲到啦。那第二呢，其实也是盼望成为一个好像一点点的示范，给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就是平常每一个主日就是应该这样讲到的啊，就是诗经讲到，而且呢。我今天用的这三段的经文呢，或者是三章经文，但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不能够讲完三章，我只能够讲第二讲、第三讲、第四讲。那为什么我挑这三个信息呢？也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信息承载的那个道呢，是今天的盼望听众。无论在线上线下的听众，对你们来说是有信息传给你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用这个主题就用了论尽属灵？论尽属灵，我不晓得在国语有没有论尽这个字的。这个是真正的中文来的哦，不要以为这个是广东话啊。因为你如果在最少在 Google 里面查的话，论尽它会翻译成为exhaustive，就是讲透的意思。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中文啊，不要以为广东话不是中文啊，你搞错了。广东话是很多古文的用字，很多人贬义以为广东话是低等的文化，甚至杨牧古牧师曾经这样说：“上天堂若用广东话，大概不可以上天堂。”他的意思，广东话是很通俗的，没有文化的，所以大概上天堂呢，都要讲国语的才行。这个完全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原来粤语是古老的中文，但是这个论尽。属灵呢，不单是有讲透属灵这个意思哦，论尽 exhausted fully express 讲透这个属灵的含义，这个是对的。但我用这个论尽呢，也盼望当中有些人是懂广东话的，最少徐武豪博士他一定明白论尽是什么意思。论尽对广东人来说呢，不单是讲透，论尽呢更有一个意思呢，我不晓得怎么用国语来表达的，但我尝试用一些国语的字来表达，然后你纠正我，那这个就精彩了，台上台下一起在交流。论尽在广东话第二重更重要生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很论尽的，如果用来形容词来形容一个人很论尽的话呢，就等于这个人呢笨手笨脚，等于一个人呢他做事情呢很麻麻烦烦，很糟糕。但我知道这个笨手笨脚、糟糕、麻烦都没有表达论尽。广东话的意思，但是靠近这个意思，你想到有什么国语可以表达论尽啊？有没有？让我休息10秒。这个是讲透，这个是讲透，你没有表达广东话的论尽的第二重精彩的地方。啊，事倍功半，这个是太文雅了，不传神啊！ 笨手笨脚，其实这个也是文雅的描述，
也不是，
这个是极端，这个不是啊。那盼望呢，你回来听下面的内容啊，不要再想论尽了，但你就明白为什么我用相关语来表达属灵，是不是相关语啊？一方面是讲透，一方面是啊，有点笨手笨脚，搞砸了，麻麻烦烦。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字来描述属灵？因为属灵本来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形容你很属灵的话，你一定说啊，不敢当，不敢当，对不对？是好的形容词嘛。好了，回到这个讲论里面，论尽属灵啊，论尽国语怎么表达？下了课才想，好吧？我知道你一直在想。论尽属灵，如果今天呢，我们啊说这个人呢很有人气，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表达一个人你很有人气，是什么意思啊？很出名哦，对啊，啊，很有人气，就等于说很有人际关系，很吃得开，对吗？啊，他一来到这个场合呢，啊，人气旺盛，啊，人气。如果我形容你很有灵气呢，聪明，还有呢？啊，徐老师很有灵气，哇！但我不是徐老师嘛，那我怎么有灵气啊？啊，不要从基督徒的眼光啊，一般人的用词说，哎，这个人很有人气，你明白了。但他如果用这个人很有灵气，你知道跟人气不同的，灵气是什么意思啊？啊？
精灵。
精灵，还有呢？有悟性，会不会觉得也很有艺术的灵气，对吗？所以你知道我们中文很厉害的啊，不要用错啊，啊，所以以后用在徐武豪博士身上呢，不要用人气啊，要用灵气 ，OK？ 如果我说徐武豪他很熟学气的呢，什么叫熟学气啊？这个是圣经的用词。OK， 上面两个是一般的用词，这个是圣经的用词。属学气，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属学气就等于说是很天然的啊。神创造我们的本性，人就是属血气的，这个很对嘛。如果人不属血气的，那就很可怕了。只是属灵气，毫无血气的话呢？就等于他不吃人间烟火的，对吗？所以属血气没有眼，没有包，没有任何的意思，乃是就是很平直的形容他属血气的。所以你跟我都是属血气的。但如果我说这个姐妹很属肉体呢，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保罗的神学啊。保罗一形容你不是属血气，你是属肉体的，就等于说你不是生存在这个世界，而且是凭着老我来办事，来带领教会，来讲道，属肉体的讲员，那我们就不请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些都是不同的，在形容一个生命的存在。好了，属灵呢？哇，徐武豪博士他是属灵的，哇，这个字就比上面四个用词都更厉害了。我，那请问你什么叫属灵？也让我休息十秒钟，你们说什么叫属灵？啊？哦，顺服神的带领。哦，你一看他就知道他顺服神的带领。怎么去衡量他是顺服神的带领？ 还有呢？什么叫属灵？OK，与圣灵常常有连结。但有一个人出来，他说：“圣灵今天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很厉害，有圣灵常常连结。”但他讲出来的东西，你不大认同的时候，你会认为他属灵吗？所以不容易啊，对不对？是不是哦？我们都夹一本串出大圣经来教会的，大概它是属灵的。还记得那个电子版刚刚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牧会的牧师都说：“你们不要只是我讲到的时候看手机啊，你们要带圣经回来，对不对？”啊，对不起，如果你还是有这个主张的话，你晓得现在讲到的人真的很难啊。下面他们就在看手机的时候，究竟他在看什么？谁知道啊？你说，哎呀，要看大本的串注圣经。我的师母就是这样，每一次我上讲台没有圣经，他就说你这个不属灵啊，你应该带你读的那本读到烂的串注圣经，皮面金边，皮又烂，金边都没有颜色了。你带上来讲道，这个是属灵啊，对不对？今天王牧师什么都没有啊，两手空空的，大概这个讲员什么都没有准备，顺口开河的在这样讲道，很多人都这样误会我，你不知道我讲的道都有奖章的，都有奖章，43年如一天，都是这样的。你说，哎呀，你不用看的吗？不要看，我是上台之前看嘛，上台还要来看的话，就等于我没有好好被信息充满我。当我解经讲道的准备，就是好好读圣经10个小时、5个小时，然后看书看了5个小时、10个小时，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啊，有一天起床。没有你起得那么早，3点钟、6点钟起床啊，头脑清醒，将10天8天、10个小时、20个小时看得乱糟糟的事情，哎，可以写下来呀、啊，哦，完全写下来，还是很乱，再整理，再整理，我好像破了题了啊，教你怎么讲道，那其实这个就是我形容的被神的话充满。你知道呢？不是看外表拿不拿圣经，有没有奖章，读不读奖章，乃是完全的将它内化而外化。我在讲的是外化，这样是一个属灵的过程。当然了，属灵是什么东西？就是保罗用3章的经文，12章。13章、14章来解释什么叫属灵。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还是不大明白的。那我就叫你去看义托生弟兄的属灵人，3本书的属灵人上中下。如果你看过看不明白的话，好像他那本书的第一面第一引言已经说了，他说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再过10年再来看，听说他写这套书的时候是25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哇，真的厉害，他真的是属灵人啊。那属灵人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搞不清楚，不如我们就不要看3本书了，看3章圣经好吗？就看现在要讲的这3章圣经的主题的圣经。当然，跟你温习一下。这3章圣经是在活在十架的光芒下，你知道进入活在救赎的大爱中，而在活在救赎的大爱中，7章到16章里面呢，我今天要进入的这个恩赐的这个讲论，这3章的经文呢，是讲完了婚姻、社交、敬拜以后才开始讲。如果从整本书的发展里面，你就知道， 哦，就解决了讲了教会里面的乱象的问题，讲了11章的经文，才进入介绍什么叫属灵啊，你懂啊？你就知道属灵这个问题真是复杂啊。现在才开始讲这个属灵的问题，婚姻、性爱、自由，那么复杂的问题讲了以后，还没有真正进入属灵的问题。讲完敬拜、集体的敬拜等等，才真正进入了论敬属灵。好，我们就开始进入论敬属灵。三节的经文，因为经文短，你可以一起来读一次，来进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读。不要小看这个开场白，三节的经文，竟然成为三章经文的开场白。而这三章经文，在保罗写这三章经文里面，如果你真正去看这三章经文呢，是一口气来写的，等于说这三章经文是整个哥林多教会问题解决的药方，而这个药方有三章那么长，是一直讲一直讲，而一直讲之先，先用三节来讲。这三节说什么呢？弟兄们，是不是等于姐妹们不用听了？当然不是啦，大家知道这个写作的背景也包括了姐妹，说弟兄姊妹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很奇怪，保罗用了一个双重的否定描述，那其实他很简单嘛，就是愿意你们明白嘛，但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比愿意你们明白来得更强调，对不对？因为如果你留意保罗其他的用词呢，原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罗马书一章十三节、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八节，因为时间我没有时间去读这些经文，如果你回去看，这五方面，当保罗都同样用我不愿你们不晓得不知道这个描述的时候，都是讲一些当时会众很懵很迷茫搞不清楚的事情啊。可能我们没有很大的注意这些经文，比较常读的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一章八节，这个特别在安息礼拜，对不对？因为那些有死伤家人的人，保罗就说，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就等于说正常底下我们真的不知道的。你知道我们在悲哀的时候，我们就忘记基督里面复活的盼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但回到这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呢？论到属灵的恩赐。那原来原文里面只是停在这里，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请问你这样读下来，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不同啊？论到属灵的，那究竟属灵的什么呢？当然翻译圣经的人就将恩赐这两个字加进去。你晓得我们今天读的和合本也好，英文本也好，从希腊文、希伯来文翻译的时候，这些学者将一些很难懂的意义，其实将它翻译成为我们的文字，所以这个翻译圣经的工作是很艰难的，很技术性的。很多不同的版本都将恩赐这个字放进去，但连 D.A. Carson 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觉得停在这里是最好。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不放人，不放恩赐啊？因为当我们放了人，放恩赐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放了在人，放了在 恩赐，恩赐就更是一个基督徒的用字啊。外面的人进来你讲恩赐他根本不明白。其实简单的话，恩赐就是才干，对不对？不是天才，但是才能才干。但我们基督徒喜欢用恩赐，当然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在十二章的第四节往后在第十节，为什么恩赐与才干是有分别，但这里不讲。回到这里，连爹卡神都认为这个属灵的更好的翻译，为什么呢？就不要用人代替了属灵，不要用恩赐才能的某一方面的彰显。那人是整个人，才能才干呢，就是某一方面的技能的彰显。当这个技能的彰显外露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哦，你有这个才能呢，你就一定是属灵了，你就一定是很厉害了。如果只是形容他属灵人的话呢，其实也是很玄的。因为当某某弟兄你站出来，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属灵人，大家就很好奇啊，究竟他属灵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就明白属灵的这个属灵是一个很抽象看不见的内在，又有内在已知到外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外显来定论那个内在。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容易产生混乱，因为我们只是容易看外表，甚至我们很容易只是看人。所以怪不得有最后我们因为对人搞错了，失望了，所以教会里面最喜欢的就是说，哎呀，不要看人，我们都看神，因为人不完全，因为我们看错他是属灵人，所以我们就说以后都不要看人。哪有以后不用看人的？请问你这个世界看不看人的？你不看人，那为什么我们要长两个眼睛走路啊？啊，只是因为不要跌，不要摔，所以其实我们一定看人的。所以当教会里面因为属灵的失望而说不要看人的时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歪理。那怎么看人呢？当然这个是很不容易，所以怪不得保罗在这里就要形容定准论尽属灵。我没有说论尽属灵人，没有说论尽属灵恩赐，因为保罗在这里只说论尽属灵。论尽属灵，因为人在魅力与狂热里容易迷茫。人在魅力与狂热里容易迷茫。请问你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与生俱来就很有魅力的？有没有啊？有的。你看着我当然没有啦，但若你看看徐武豪的话，你就知道有魅力的，对不对？不单是徐武豪，不单是涛，有很多人还没有来教会之前，他就是很有魅力的。当他信了耶稣进来教会以后，他就带了这个魅力进来教会，对不对？最奇怪，这个魅力这个字啊，你怎么写的？我中文这个字真厉害啊！我差不多要讲广东话了，拐拐得啊，拐拐得，就等于说他不是人，他又不是神，他是鬼。鬼那么漂亮，鬼那么厉害，我们广东话比较多用鬼这个字啊，不是因为我们信鬼啊，乃是鬼这个字就是一个强调语啊，就等于鬼那么大力，当然鬼不一定大力，那为什么我们广东话说鬼那么大力，就是它不是人的力，它是鬼那么大力，你就知道就等于是一个超凡的一个形容。魅力这个字真的厉害，是要用鬼来表达这种背后的力量，你知道吗？恩赐这个字原文 charisma 就是魅力 charismatic 这个字的源自。所以连圣经里面的恩赐 charisma 就是魅力。所以当你说哎呀这个弟兄很有恩赐，你是用一种属灵的话号上去，让大家觉得很安心，他是很有恩赐的，其实他就是很有魅力，对不对？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就要留意啊，为什么教会里面恩赐、魅力、才干、天才这四种用字其实是很混乱的。请问你一个人如果他本来是很有音乐的天分，其实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就是一个很有音乐恩赐的人，对不对？他有天分，他有训练，他不晓得为什么一信了耶稣他就变成有恩赐。为什么我不可以形容这个姐妹啊很有音乐的天才？我们不大安心的，因为我们觉得哎呀这样不好，这样是高举了人。其实人本身是有很多的才能的，所以当人很有才能而他也很能够用这个才能发动影响人的时候，越有才能越有恩赐的人他的影响力是不是越大？但越大的时候这种狂热感啊，会不会带来混乱？你就知道越有才的人，这个才不是钱财哦，钱财也是了，越有才干的人，如果他进到属灵的群体里面却不是一个属灵的，他这种魅力会不会产生教会的乱象？会的。当然我不是说那做基督徒都是笨笨的，不要像徐武豪，都要像王乃基傻傻的做牧师几十年待在一个小地方，那这样呢啊，就是属灵啦还是不属灵啦？不要用这些外表来衡量，因为人的魅力与狂热是容易带进迷茫的。有没有见过一些很厉害的推销员呢？就是很啊那个传销推销，他的口才真的厉害。其实讲口才啊，你们国内出来的人呢、100个99个都有口才，我们香港人呢100个大概只有5-6个有口才，所以根本比不上的。中文又差，英文又不好，除了他什么都好。所以国内出来的人真的很有魅力，甚至连骗子都有魅力，对不对？那个骗子厉不厉害啊？哇，经过他讲啊，什么都骗过来了。既然在推论的时候他更有才学，有学位，有领导的层级，外部的群众的发动的力量就很厉害。你就明白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论到属灵，因为连世界上的人本能上都很有魅力，很有影响力，很有群众影响的推动力的时候，请问你再加上宗教再加上属灵的名词，会不会也带来很大的迷茫啊？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因为我们以为信了主进到教会那应该大家都属灵嘛，大家应该就没有问题。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进到教会反而就离开教离开信仰？因为他有一个假设的错误，他以为进到教会里面大家就是天堂里面嘛，我们其实还没有到天堂，连天堂的门口还没有到。所以很多人进到教会的群体就搞得一团糟，后来连信仰也掉了，因为他不明白什么叫属灵。保罗在这里 形容的人的魅力与狂热里面容易迷茫，所以怪不得他需要来讲论什么叫属灵。但是当他讲了第一节的时候，突然间他插进了一句话，是第二节。第二节怎么说啊？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啊，随时被牵引迷惑哑巴偶像等等。哥林多是在一个很复杂的希腊哲学、犹太教、罗马世界里面，所以他们外邦人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是完全啊是犹太人，有犹太教、耶和华信仰，甚至有很多其他信仰的时代影响他们，就等于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你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很多的东西有没有带进信仰里面呢？是不是你一信主，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明天起床就是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样子呢？不会的。你越是迟才信主，等于说二十几三十岁才信主，五十岁才信主，七十岁才信主，你记不记得你已经烙印了三十年五十年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外邦人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以往的信仰、价值、哲学、甚至乎宗教的观念都会影响我，因为人在教外教内都会走极端啊。你这里可能会感觉到我为什么说教外教内呢？教外我明白，那个是外邦的日子，其实教内也会的。保罗在这里外邦人的日子，这些拜偶像的概念传统，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当然我们不拜偶像，但是那些价值观还在生根在我们里面，以至到会影响我们的神观、我们的属灵观，还是受我们的文化、受我们的过去、受我们的背景影响。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能不说，我们不单是因为三十岁过往的岁月，不单是因为五十岁过往的人生的遭遇，这些是比较主观的遭遇，客观的环境呢？客观的社会呢？客观的无神论社会做事的方法呢？我想你猜得到我下面要讲的咯。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背景三十年来到这里才信主，中国大陆五十年在这里才信主的话，你比起一个香港人、台湾人、不同地方的华人背景的人，你的背景更复杂，你赞不赞同？这个不是贬低或者崇拜哪一个华人的文化，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大陆过去七十几年将我们的土壤、文化、社会、政治各方面，不要说是扭曲，乃至是摆在一个中国模式里面，这个中国模式就成为了你，成为了我。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教外这个过去呢，是很不容易所谓去修正改变的。不是说香港人、台湾人没有走歪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们有另外一套，但我相信中国大陆的背景是更为复杂。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如果是这番话是我说的话，可能有些主观的判断。我接触了越来越多信主多年的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传道人，他跟我分享，我也学习做国语的事工，已经做了96年到现在， 虽然我的普通话讲的还可以，但我知道我不能够完全明白很多文化、社会、政治的背景。当这些同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们说他们就是土生土长在中国大陆，来到这里才信主，然后读神学做传道人。他们跟我说，哎呀，国语群体的当中啊，我们常常是用文革精神来侍奉。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容，文革精神来侍奉。那怎么解读呢？没有时间讲了，你去理解了。那我就明白为什么国语的群体跟台湾的群体跟香港的群体，甚至跟英文这里华裔的群体的教会有那么不同的成长的挣扎与挑战。因为教外教内都会走极端，当我们教外的极端带进了教内，教内也有教内本身就不完整，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教会还在施工当中，每一个教会都不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历史里面明显的看见教会也有走极端。教会有没有错啊？你读过教会历史，有错。不单是2000年来教会历史有错，我的教会40年里面有没有犯错？哇，但我们不愿意面对。我就借用保罗这段话，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原来我们教会也有犯错。这样走极端的时候，以往有极端，现在又极端，请问你，我们会不会对属灵解读错误？我们就会搞错了。举个简单一点的比方，就好像教会里面，你知道吗？原来教会里面也受世俗文化的冲击的。举个简单的比方呢，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呢，称呼一个弟兄，称呼一个牧师还不足够，我们认为受神学训练还不足够，最好他是某行业某一个知识领域的权威，他又是牧师，就等于说又世俗成功又属灵厉害，这样的人呢，就是最厉害的。说怪不得好几年前有一个人，他就是知识分子，但是后来就发现他呢，在学术上有作假、有造假的事情被发现的时候，那教会界里面就以后就不再请他讲道，为什么？发现他作假。那其实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我们请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所谓的口才、魅力、恩赐，也加上了他世界上的地位，所以我们请他。后来发现他世界上的那个学术是造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不请他了。其实你究竟请他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真的有神的道传给你呢，还是因为他各行各业里面非常成功呢？请问你这样教外教内会不会也走极端啊？这种极端不是明显的左派右派神学上的异端，还是意识形态上我们是走偏的。说怪不得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的导演信了耶稣教会界里面有一个做法，就是某某名人信了主，立刻请他要讲见证。那所以这个导演既然一提他的名字大家都认识的，所以他也期待有人请他讲见证啊，讲信主的见证哦。所以他就问他的牧师，他说牧师，什么时候我可以 讲见证啊。这个牧师真有意思，他说弟兄弟兄，他称他弟兄，不是听他称他大道演啊。他说弟兄弟兄，你最少等两年，你生命沉淀了，你生命成长了，到时再说吧。你说这个牧师是不是啊？不识抬举啊？是不是不会用人啊？其实这个牧师很明白，不要拔苗助长，因为往往教会教内的极端有时候就是这样做成。最后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啊，你留意啊，保罗是基于第一节，基于第二节，对不对？然后说所以，说留心读经啊，每一个字都不废的，不浪费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你留意到耶稣可咒诅这个字是有括弧的，为什么？因为原来这个字啊，在初期的犹太会堂里，往往有些会堂是会挂这个字，挂上这个字说耶稣是可以咒诅的，因为他们是什么？犹太教嘛。当然犹太人要坚持耶稣是可咒诅的啦，因为他们就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什么？没有说，这里就说属灵的人，被神感动的人，没有说耶稣是可以被咒诅的。这里就进入定位了，什么叫属灵啊？没有说耶稣是被咒诅的，因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神也有鬼啊，有神的灵圣灵，也有邪灵啊。怎么分邪灵跟圣灵啊？没有说耶稣可被咒诅的。我们没有时间进入这些经文，也可以回去看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这个就是很重要试验灵是邪灵还是圣灵的经文。你回去好好读的话，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对不对？这个就是保罗刚才说的了，耶稣可咒诅的，这个是邪灵才会说这样的话。而这里也告诉了我们，属神的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些特异功能的现象，很属灵的人超自然的现象的时候，我们立马要问他里面的灵是不是圣灵还是邪灵。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就强调，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你看起来这两句话好像很简单，好不简单啊。这里是告诉我们，试验一个属灵里面的灵的一个原则，就是耶稣是不可咒诅，耶稣是神是主。这里也告诉我们，某个意义上三位一体，神的灵圣灵耶稣是主，是同时存在的。这个三位一体彼此肯定，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当然这个是三一真神的神学了。如果你参考罗马书八章九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节重要的圣经，请读。所以保罗在其他书信罗马书也同时的将这个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摆在同一个经文里面，彰显彼此是永恒的同荣同职同位。所以任何人如果不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话，他无论任何属灵的表现你都不要相信他，因为他的魅力很大，但是他可能是本身的魅力，可能是不晓得什么灵的彰显， 而不一定是属灵的表现。因为现在太多人以外显来定一个人是否属灵。所以第三节的意思就是人在基督为主才长久显属灵。唯有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一时热心一时超凡，是一生认耶稣基督是主。而这个以耶稣基督是主不是口讲，是他的生活行为。不是一时信主，乃是一生跟随啊。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老话，路遥什么知马力嘛，日久知人心。一时属灵，一时很癫狂的侍奉，不代表他真的是属灵的成长。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狂热，狂热在什么地方啊？狂热在高举人啊，是属徐武豪还是王乃基还是某某传道人，属于基督保罗基法基督，对吗？这是高举人。教会里面高举人的欲望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章高举人的利益，第七章高举人的权柄与身份，第八章到十章高举人的认识，第十一章高举人的经验，就是才干恩赐，在十二章彰显出来。唯有我们定准属灵的基准，高举耶稣是主。这个高举耶稣基督是主，不是当你唱诗歌的时候，好像刚才我们唱十字架，唱有福的绝句，哇，唱的时候很有感啊！啊，我们英文堂啊，香港人也是这样说，很有 feel， 很有感受，哎呀，很有感动，这个好啊，唱诗要投入，要表达。但十字架是你唱歌的时候才有感觉吗？还是十字架是在你行事为人上做基准？十字架是不是在你用钱财、时间、能力、人生的岁月、才干做衡量呢？这个才是真正的标准。所以不要一时的感觉，乃是要耶稣是主。这样来看的话，真的不要急忙的一个很厉害的人新主就让他做高位，因为他很有才干，很有才啊，很有口才啊，甚至很有钱财啊，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没有相对的成长。所以正如马太福音七章很熟的圣经，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哇，这个是很可怕的。每一次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求神赦免怜悯。我在讲到一定可以进天国，不一定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假冒为善，或者是一时被好像打鸡血一样的狂热，你才能够解释给我听什么叫讲打鸡血的。因为我们教会发生一些事情，国语的弟兄姊妹就说，哎呀，这些人跟我们以前打鸡血一样，后来我才学到这句话，原来要凭他的果子才认出他的生命啊。论尽圣灵属灵，你就知道，没有透彻了解的话，你就糟糟糕糕的以为属灵，不单是个人以为自己属灵，甚至群体里面也以为这样是属灵的话，你就搞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个是很实在的。你的财宝不单是你的钱财，不单是你的儿女，也是你人生最精华的才能。请问你有没有都将这些放在基督里呢？ 只是你信主，你家人不用信主吗？只是你两夫妇信主，你的孩子就最重要考入哈佛吗？那去不去教会没事吗？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原来你能否长久因着恩典蒙恩，在神的话语晋升，你知道你的才能天才转化成为恩赐被神用，又靠神的同在那种恩膏，才能够长时间建立你属灵的果子。所以当有人长期在神的家忠心耿耿，虽然没有什么才，没有什么才华，但原来那些老基督徒真的是属灵的，因为他被考验，被验证。